献唱啊，这真的是唱出了神对我们的爱啊。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啊，神就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降生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而死啊，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那么神的爱就在此就显明了啊。我们真的感谢主，当我们每一次在这里掰饼饮杯来纪念主啊，当我们每一次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啊这个感谢跟赞美献上给主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感觉到神给我们的爱每一天都是新鲜的。那么今天是传福音的聚会哈，请我们在信息之前有一点祷告。啊，主耶稣，我们真的谢谢你啊，主啊，当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在这里敬拜你啊，真的都是你莫大的恩典啊。我们求主今天能够用你的话啊，能够让我们每个人啊都能更多的与你交通啊，求主也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都能够更多来认识你。也求主预备福音朋友的心，让人都愿意来接受你啊！求主祝福今天的传福音的聚会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我想开始请大家来一起读一段的经文啊。这段经文我选的是传道书，圣经的传道书最后三节啊，传道书第十二章第十二到第十四节啊，只有三节，我想请大家一起来读好吗？啊，我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啊，很短的这三节的经文。那么这个传道书它的作者是叫所罗门啊，当时呢他是以色列的王啊，他在耶路撒冷这里来做王啊。那所罗门作为一个国家的王，当他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以后呢，他感触人生，就写了这一卷的传道书。那么在传道书的前面呢，所罗门啊，他讲到啊，他在一生当中，他追求啊财宝啊，追求富贵啊，追求享乐，甚至追求高大上的艺术，甚至追求智慧啊。他追求了这么多了以后呢啊，他发现说，日光之下人生都是虚空啊，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啊。所以他到最后感触人生，他就写了这么一个结论啊，写到这些劝诫我们的话。那么这段经文的意思啊，我们很好理解啊。他说这个世上有数不尽的这个书，著述多没有穷尽啊，但是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书都给他读完啊，所以读书你要很小心的来读，要不然啊会搞得你身体很疲倦啊，困乏伤神。但当然啊，所罗门他讲的不仅仅是就讲到读书这个层面，他最后呢把我们的眼光就转到神那里去啊。他说总意就是要敬畏神，要谨守神的命令，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需要尽的这个本分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在世上所做的所有的这一切的事情啊，不管你做的是外面的行为、外面的言语，还是心里面的心思意念啊，不管你是好的还是恶的，有一天都要在神的审判台前接受神的审判啊。那么这个就是传道书啊，作者所罗门啊，这几节经文它的这个意思啊。那么这几节经文呢，那我们有看到有一个词叫做读书啊，读书多身体疲倦啊。那我想这也就是我今天想要传福音的一个题目啊，就是为什么要读书啊，或者说读书的题目啊，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啊。因为每个人读书的这个目的可能不一样啊，他对读书的态度也可能不一样啊，所以所造成的这个结果呢也可能是千差万别。那我之所以选了这个题目哈，为什么要读书啊，那是因为我啊上个月我刚刚回国啊，然后我就有一些的这个想法啊。那大家可能会知道我回国就只回去两个星期啊，非常的匆忙啊。那是因为 年初的时候，这个国内的航班刚刚开放，然后我就赶紧要去递交这个签证啊。然后我原来是在四月份假期的时候就飞回去了啊，但是小孩子呢，他的签证就没来得及办下来，然后呢，我就继续放进去排队啊。签证一出来，我就订机票，然后我都等不及这个啊七月份的这个假期啊。当时我这个想法呢啊，就是啊小孩子的请假两周也没什么，我觉得说你在澳洲这个学校好像也学不到太多的东西啊，所以就是两周假对孩子来说学习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所以呢啊我就没有跟学校太多的商量啊，我就带了三个孩子，就签证一下来我就订机票就飞回去了啊。当然不敢请太多假，只请了两个星期啊。那么当然对孩子来说很兴奋啊，因为有的吃有的玩还不用读书啊，他们当然是很高兴了。所以两周的时间啊，我六年多没回去了啊，所以每天都是走马灯似的去拜访这个亲戚啊。一开始还坐这个动车很兴奋，后来连坐动车的这时间都显得不够哈、啊，每天甚至去哪里都要打的啊。国内现在真的发展得很好啊，每次滴滴打车非常的方便啊。那还有那个叫什么美团用餐，我是没用过啊，因为我几乎每天要么就是在外面的酒家吃，要么就回家有大鱼大肉啊。那这个吃香喝辣的我就不多说了哈、啊，我就拉回到主题，为什么要读书啊。我想说一说这两周我回去见到国内的这个现状啊，就是我带孩子回去两周，本来也是想让他们感受一下啊家里这个读书到底是怎么样子的。那我读书这两周呢，刚好是六月份，甚至还碰到了这个高考啊。其实真的是人生决定人生很大的一件事情哈，高考啊，相信很多人也都经历过啊。高考那两天呢，还街上都鸡鸣喇叭，非常的安静啊，但是其他天呢其实都在上学。那么我每一天都拜访一家到两家的亲戚，每一次亲戚都会问，哇，这么久没回来了啊，那你们怎么会这次能够回来呢？我说我请假了两周。他说怎么可能呢，你们居然能够请假两周啊，在我们这中国的学校，我们请假两天都不可能啊，如果请假一天呢，老师都会想办法要把它补回去啊。那我们啊几乎每天都坐的士，甚至连坐的士的这个司机一回头看见我们这三个小孩啊，他都会问，那你们几个今天不上学吗？啊，经常都会问到。然后我带孩子去科技馆或者去图书馆啊，那些工作人员就很怀疑的看着我们这几个小孩说，你们这三个今天不上学吗？啊，因为小孩子呢他只能允许在节假日的时候去啊，所以我们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你们这几个为什么不上学啊，就搞得我觉得后来就很尴尬。我觉得说是不是我请假这两周是不是太奢侈了啊，请假这两周回去了。那我这一次回去呢是啊住在我老婆的姐姐家里啊，本来想着说跟表哥他们就可以一起玩嘛啊，就难得回来聚这么一次。然后我家小孩子呢早上七点起来见不到表哥啊，因为表哥已经去学校上早自习了啊，晚上八点多我们睡觉也见不到表哥啊，因为表哥那个时候还在学校上晚自习。周六也见不到表哥，因为还要补习啊，所以两个星期啊，他表哥就是从早晨七点开始一直读到晚上十一点啊，他才高中的这个年纪啊。所以后来我问我孩子说啊，你们要不要回来中国读书啊，他们都说不要啊。所以我想这两个星期就把他们给弄怕了啊。所以这就是我有这个感触，就是想跟他们或者说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要读书啊。那这是我回去两周看到国内读书的这个现状啊。那么如果聊到为什么要读书啊，我想在我这个年代啊，我那个年代可能有一些高大上的这个答案啊，就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这个故事啊，讲过有个学校的校长啊，有一次他真的是 向这个学生问这么严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为什么要读书。那么有些学生他说啊，要为父母而读书，有些学生说我要光宗耀祖啊，有些学生说我要赚更多的钱，各种五花八门的答案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说你读书这个目标不一样，那么决定了你读书态度也是不一样的。那后来这个校长呢，他就注意到有个学生很安静的躲在角落里面啊，他就点名让那个学生起来啊。这个学生起来呢，就用很清晰和坚定的口气说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啊。校长这听了啊，非常的振奋啊，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说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呢，竟然有这么大胸怀，这么大的抱负。所以他睁大眼睛又追问了一句啊，水妮，你再说说看，你是为什么读书呢？啊，这个同学再重复了一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哇，校长听了非常的振奋啊，他说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啊，你们有这个志向都必须像这个学生这样子。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学生他的名字叫周恩来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的总理啊。那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读书当时有这么大的一个志向啊，十几岁就有这么大一个志向。我想啊，我们当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写过类似的作文了哈，像我就是差不多就是要有这个志向了哈，就是我们好像说啊，为了报效祖国而读书啊，我们是21世纪的花朵，我们是祖国的未来，我们是民族的希望，那为中华之崛起的重任就落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我们要有文化，有能力，有知识啊，要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美啊。那这是我们以前写作文就是有这么一些的这个想法啊，你怎么说都要把自己描绘成一个祖国的栋梁之才啊。当然理想很丰满啊，现实很骨感啊。我们现在对我们出国的人来说呢，我们几乎已经是啊写不出这样的这个文章了啊，都已经出国了啊。那当然啊，我再回到这个国内啊读书的这个现状啊。那就是国内的孩子他是为什么读书啊，我想其实大家都蛮现实的啊。我有一次啊，这两个星期回去有一次跟我那个我姨他们去吃饭啊，就是啊我表妹的孩子，他的儿子跟我儿子是一样的这个年纪，就差了一个星期。然后那天呢，我们啊去酒家吃，差不多吃到下午两点，然后表妹说她要送孩子去上学去补习啊，四年级啊，四年级就必须要去补习，补什么呢？上奥数，上奥数。你想想，然后他还特地把那个四年级的作业给我看。那我说，我差不多这个，我女儿都初一年，还不一定能够做得出来，很难了啊。所以我想起有一句话啊，说到比你优秀的人不可怕啊，比你优秀的人比你还努力，那才是可怕的。啊，所以我想说国内的孩子真的现在是每一个都很优秀又很努力啊，拼命的在补，拼命的在读书。那我表妹她就跟我说，她说那没办法呀啊，这不像你们国外啊读书没有什么压力啊。我说是啊，我儿子他现在也说，他说嗯，爸爸我不想考大学，我现在只想打篮球，他这就是他的这个读书的这个志向啊。当然我们后来就聊起这个国内真的是非常的卷啊，虽然看起来好像减负啦啊等等，就是作业表面上看起来少了啊，但是你知道这个分数线呢就没有降下来啊，大家都补习你也必须要补，大家要读书你也不可能真的是天天去玩的啊，所以国内现状它真的就是这个样子了。所以你读书啊，你要去找到一份好工作，你必须要去读书啊，读书以后找工作，你还要赚钱，要结婚啦，要生孩子啦，要买房子啦，要车子的等等，非常具体的这些的目标几乎都只能通过读书这个途径来实现啊。那当然啊，国外的情况我觉得也不见得说非常的乐观啊，虽然我们国外好像说小孩子就是9点到3点啊，好像比看上去比较轻松了哈、 那有些孩子我们知道说他其实周末也是在这个补习啊，一直在补习这个当中啊，你不一定是补这个学习啊，补这个钢琴啦、游泳啦、舞蹈啦、音乐啦的，都是拼命盼望说孩子都能够长很多的这个知识啦啊。那啊，我刚才说到对孩子呢，就是读书两个星期请假两个星期不要紧啊，并不是说我不重视这个读书哈、啊，只不过说我对孩子的要求非常低啊，我没有要求他说长大一定要考到什么律师啦、医生这个高薪的行业啊，我觉得说他们能够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职业就可以了啊，我现在要还给他们一个很快乐的童年啊，那这个是每个人当然教育理念不一样啊，但不管怎么样呢啊，就是这个读书我们看到说啊，每个人目标真的是不一样的哈。然后有些人啊，他可能盼望说啊，我读书找个好工作啊，有些人盼望说读书我可能啊能够拿到更多的证书啊，以后有机会再一直往上啊，这个在世上呢看起来是都没什么问题啊，那可以说我们很少有人去思考啊，我们一直培养孩子去读书到底将来是为了什么，是不是只是为了啊过上比我们更好的生活，或者是以后他自己有更好的这个发展等等啊，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写这卷传道书的这个所罗门啊，他达到非常大的一个成就了以后，那么他给我们留下这卷书到底是要告诉我们到底啊，要告诉我们应该是怎么做啊。那么所罗门呢，那、啊、刚才说过他已经是一个国王了啊，是当时以色列的这个国王啊，那可以说啊、他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啊，但我觉得说不一定你当上一个国王就是人生的最大赢家啊，因为你还得看一看啊、就是你所在的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样啊，你就像这个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总统啊，他们当总统不一定那么每天都高枕无忧的是吧啊，他们每天都还在操心你这个战争你打还是不打，你要继续打还是要拖多久啊，这总统也不好当啊，就像澳洲的总理呢也不好当是吧，已经都加息了这么十几次了，你得想一想经济到底是怎么发展啊，所以当总统也有当总统的这个难处啊，但是我想这所罗门呢啊，他所在的这个国家呢他应该是衣食无忧的啊，在圣经的列王记上啊，这个第四章呢他有讲到了这个所罗门当时啊发展的这个盛况啊，那么在列王记的记上的第四章啊，这个25节啊，20到25节讲到了当时啊这个所罗门所在的国家啊，这个以色列啊，当时这个犹大人跟以色列人呢啊，他们都是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这讲到他的这个百姓到底是怎么样。那所罗门当时这个统治的范围已经是疆界达到非常的这个巅峰的这个地方啊，然后呢这些国家呢都进贡给所罗门，周围的这个国家可以说非常的太平，然后呢啊，他的国民呢犹大人跟以色列人都在他们各自的葡萄树下跟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啊，那我们可以说这些的经文就能看到不仅是生活富裕国泰民安，而且周围的国家都是和平，甚至要来进贡给啊这个所罗门啊，那可以说这个当这国王就是啊最好的了哈，就是说已经是啊我们读书人所能想象到的最高的这个境界了哈。那因为我们读书嘛，如果比较小的这个是志向，可能说我们普通人啊，我就只想说那个求一点温饱嘛哈，只是找一份好的工作，也许就可以了啊。那读书人往往有这么几句话，讲到说书中自有千钟粟啊，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啊，这是很多读书人好像说有一种很安慰人的这种的话哈、啊。那么看一下这个所罗门啊。这讲到书中自有千钟粟，我们刚才讲到列王记上讲到所罗门每天的这个吃的东西啊，他的日用的饮食啊，他的细面30个啊，粗面有多少 啊，肥牛十只，草场的牛二十只等等等等，他每天吃的都是啊，反正就是应有尽有了啊。那讲到这个书中自有颜如玉啊，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有嫔300啊，妻妾成群啊，然后书中自有黄金屋，当然这对所罗门来讲呢，他就更不用提了啊。所罗门他为自己积蓄了很多的金银财宝，为自己盖大房屋，建大工程啊，这已经是读书人达到的这个巅峰的这个状态啊。那不仅如此呢，所罗门他不是说很简单那个富二代，好像说我爸爸已经给我很多很多的钱，然后我什么事都不用做啊，他其实还有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智慧。那同样是在列王记上的这个第四章呢，就讲到所罗门的这个智慧啊，他说是神赐给他的啊，神赐给他很多的这个智慧啊，就是极大的智慧聪明跟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啊，这是在列王记上也是第四章最后的这个部分啊。那讲到说这个所罗门的智慧呢，就超过东方人他一切的智慧，他写作文啊，他不是像我们这样子写到什么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写一点很酸溜溜的这种的话，明明你做不到，你非得要唱这个高调啊，他真的是能够写这个箴言3000句，写到诗歌1005首啊，这是非常的厉害了。然后呢，其他国家的人民呢，他都要来听他的智慧话啊。所罗门讲论草木的时候呢，能够从这个黎巴嫩的香柏树一直讲到墙上的牛膝草啊，讲论这个昆虫树木啊，昆虫水族等等啊，真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啊。你看我们读书啊，就算读了9年10年，一直读到初中高中，我们不一定能够讲到这个，就算植物啊，讲到这个香柏木是长什么样的，黎巴嫩在什么地方，它的气候是什么，牛膝草是怎么样的啊。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这些植物动物，我们还不一定能够了解啊，但是所罗门呢，无所不知无所不晓。那这个呢，可以说是啊，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是吧啊。我们看到一个读书人，他已经达到所罗门那样子，他拼命读书，他要往上爬啊，一直爬呀爬，爬到了做国王的位置啊。读书你可能要很想赚钱，赚到像所罗门那样子啊，每天吃的都吃不完，用的用不完，而且读书你要拼命的去想要很多的知识啊，想要学啊，这个树长得怎么样啊，这个动物世界这个每一个虫子啦昆虫到底要怎么样等等这种的习性。但所罗门他是已经都知道了，他已经达到了读书人所要追求的一个巅峰，然后他写下这个传道书。那我们就想一想，这个所罗门他会劝诫我们世人什么呢啊，他是不是说哎，你们要像我这样子哈，你们要好好读书，天天向上啊，他会不会说你们要继续不断的读书啊，你要考一个英语6级证书，或者说电脑4级证书，或者你要去补习啊，你要考个钢琴8级证书，你要拼命的花很多的时间做这些的事情，有没有啊？没有啊。那所罗门他自己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了以后呢，他留下来给我们有个劝诫啊，他啊，在传道书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他说什么呢啊，他说著述多没有穷尽啊，读书多身体疲倦啊，就是说世上的书多的你啊，就是多的读不完啊，那你如果你拼命去读书，你反而会觉得身体疲倦，你反而会困乏伤神啊，意思说你不要拼命的去读书啊。当然这句话如果是啊，当时老师跟你讲这句话哈、啊，那当然是太解放了啊！老师，你看所罗门都说了啊，这个你布置的这么多作业我都做不完，我做到晚上11点我都累得我要去睡觉了，老师我就不读书了啊！那当然，你看所罗门，他其实不是在这里宣传这个读书无用论啊，不是说你不要去读书了啊，他自己所罗门都能够写箴言3000句啊，都能够写诗歌1005首。那可见说所罗门他的本意啊，不是要我们拼命去读书啊，他是要我们读书要有所选择，是要读对的书。那现在这个知识大爆炸啊，你要看的书真的是 啊，多得不得了啊！即使我们有心想要去博览群书啊，即使你要想了解所有的这个啊，就是地球上的这个知识，但是我们人的一生有限，而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也有限啊，我们是不可能做到的啊！你大家自己可以想一想看啊，我们一天当中花在读书上面的时间有多少？啊，不要说你天天看手机哈，手机上面有很多的短视频啊，你看在短视频上面的时间大把大把的啊，但是我想很少有人一天能够愿意翻开一两页的书去看一下啊，所以这个确实就是一个现状啊，读书不可能所有的书你都读完啊。那么在这么多的书当中啊，所罗门我觉得说哈，必须要读的书，而且是要读得很熟悉的书是什么呢？就是圣经啊，就是所罗门这里传道书讲到的传道书啊，它是收集在这个圣经的这个里面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读其他的书，你虽然是获得了这个知识，但是这个知识是有可能会改变的。你像这个语文书啊，我们从小时候读的语文书到现在啊，有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啊，一直不断的在变啊，我们以前读过的这个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这篇课文呢，慢慢的它就不见了。那可见说啊，人的这个啊人生观、价值观或者说世界观，它可能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圣经这本书呢，它2000年根本就没有变过啊，圣经是没有谬误的啊，所以你读这个圣经呢，它是关系到你的一生啊，读的圣经它这个价值观呢，就是2000年来一直都没有变过，那就是所罗门在这里说到的总意，就是要敬畏神，要谨守神的诫命，这个呢就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所以我们这里就看到说，所罗门就把这个读书呢跟敬畏神就连在一起啊。读书你不是说啊地上的知识不好啊，但是地上的知识已经是足够多了，如果你一直追求地上的东西啊，最终呢就像所罗门所说的，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的。只要跟神连上关系，你读书才是真正的有用，才真正的是称得上有智慧的一个人啊。那我们就讲到这个读书就是为了敬畏神，要谨守他的诫命啊。那么说到这位神啊，其实我们啊从自然界中啊，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有这么一位神啊，从浩瀚的宇宙到微小的生物，从日月星辰井然有序的在运转啊，到我们所处的这个花香鸟语的这个美妙的世界，其实都在告诉我们有这么一位神啊。你像所罗门啊，他讲论草木啊，他讲到这个黎巴嫩的香柏树，讲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啊，讲到这个飞禽走兽，讲到昆虫水族。这么多的生物，不管植物还是动物啊，它都不可能是进化而来的，它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这些生物呢，才构成了我们现在这个生机盎然的这个世界啊。那我们一直其实读书都是在努力探索这个美妙的世界，但是神就借着这本圣经来告诉我们，来启示我们他自己啊，我们人跟神之间到底是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创世纪这个第一卷书就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啊，他马上就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跟神之间是怎么样一个关系啊。创世纪告诉我们，当神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了以后呢，他就创造了我们人啊，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的。那神创造的第一个人叫亚当，那神把亚当就放置在伊甸园里面啊。在创世纪第二章16到17节，神对亚当有个吩咐啊，他说在伊甸园里面啊，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啊，只是园中有一棵树叫分别善恶树，这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这里就讲到有棵树叫分别善恶树啊，你吃了以后你就可以判断善或者恶，就判断什么事是好的，什么事是不好的啊。我想说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到传福音的这个题目，你为什么要读书 好，我们从小时候读书啊，我们一直就是在探求啊，我们一直在分辨善跟恶啊。小孩子经常看电影的时候都会问啊，这个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一直试图在判断出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啊。可以说我们读书很多时候就是在分别善恶。那么神为什么不让亚当一开始就吃这个分别善恶的这个果子呢？啊，我们知道说，我们读的书获得的知识很多时候是个中性的，只不过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运用它啊。就像我们现在科技发展呢，我们甚至能够利用这个核能啊，如果你用核能来发电，这个就是善的；如果你用核能去做这个原子弹，去发动战争，这个就是恶的，是吧？这个是很明显的。知识它是中性的啊，但是我们人可能就把它用来做善的事情，或者说恶的事情。那么理论上，你书读的越多，好像说你分别善恶的能力也应该是越强，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子的。好，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21世纪，表面上看起来是进入到文明的世界，但是现在每天都还战争不断啊，每天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啊，都已经拖了1年多了，我们都很难想象啊，这么已经进入到这么高度文明的世界啊，居然还能发生这个战争，而且是发生在很有知识的人的这个身上啊。我们看到人跟人之间，你有知识也没有办法阻止你自相残杀啊，所以这个就是你有知识，如果你不敬畏神，你就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这个后果。所以所罗门呢，他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哈，你读书啊，不管你是赚钱啦，不管你是为名利啦，你都只是在地上你拼命的去夺取很多的东西，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啊，所以你应该怎么样去避免这一些啊，你就必须总意要敬畏神，要谨守他的诫命，这是我们每个人所应当尽的这个本分啊。那么为什么要敬畏神？首先当然是我们人是神创造的，所以你必须要去敬畏他。好，我们承认说我们只不过都是有限的人，我们一生的时间精力都很有限，那么神是无限的，他造了我们，我们必须用谦卑的心来顺服他，来听他的话啊，这是很自然而然的，我们首先就必须要在神面前要谦卑下来啊。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认识到神，他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啊，他觉得说很多事情都是我自己可以办得到的，他非常的自高自大，没有把神放在眼里，那么这就可能导致他啊，就最后呢就走向这个犯罪啊。那么一个人只有当他敬畏神了以后呢，他就自然而然愿意去遵守神的命令啊。例如神的命令啊，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啊，神启示我们说啊，在天下只有他是唯一的真神，我们不可以去敬拜别的神啊。那神的命令也包括我们怎么样去处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就像我们必须要孝敬父母啊，我们不可偷盗，不可奸淫啊，不可杀害，不可做假见证啊。那我们从这些神的命令中都能够让我们认识到神的公义圣洁的一个属性。事实上呢，神创造的人也是愿意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活出他的公义跟圣洁，这是神造人的这个目的。那么如果人不敬畏神，没有这个愿意遵守他的诫命的这个命令的这个态度呢，我们就可能会犯罪。你像刚才讲到神命令我们说啊，只有他是独一的真神，我们不能够去敬拜别的神啊。如果人没有敬畏神的心，人可能就觉得说，我在世界上我靠自己就好了，我不去拜神，但是呢我会去崇拜金钱，我去崇拜偶像啊，我觉得说其他的东西可能会带过平安，带过财富啊，这个就是已经远离了真神啊，这个就已经背弃了神造人的一个目的。再像说神命令人要孝敬父母啊，如果你不是按照神的这个命令去教导孩子啊，你要去孝敬父母，那有一天呢，这个孩子长大了，他可能就只顾着自己，他可能就没有尽到赡养父母的这个责任啊，这个也是犯罪。 然后神告诉我们说啊，你不要偷盗啊，不要奸淫，不要贪心啊，有很多很多禁止人不应该做的这些恶的事情。如果你不敬畏神呢啊，人可能就算你读书再多，你获得知识再多，你可能心里面贪的东西也更多，你可能会不择手段要得到你所想要的这些东西啊，这些都有可能导致犯罪啊。所以我们注意到了哈，这个读书它最重要呢，你必须要跟敬畏神要连在一起。我们不妨再用所罗门做个例子啊，所罗门这个以色列的国王。那么刚才说到所罗门其实是很有智慧的一个国王啊，他说到神赐给他极大的智慧聪明还有广大的心，他能够把整个以色列啊都治理得非常好，甚至别的国家能够一直来进攻他啊。但是这种的智慧并没有阻止他啊，最后呢就是犯罪啊。当他不敬畏神的时候，他就可能走向犯罪啊。像刚才我们说到说神的命令啊是要求啊我们只能敬拜耶和华这位独一的真神，那么神的律法呢也告诉国王你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但是当所罗门他很有智慧，他很有钱了之后，他很有权势了之后呢，他给自己啊招了妃700，而且都是公主，招了嫔300，妻妾成群。结果呢啊，这个当他追求享受了以后呢啊，他容忍那个亲切去拜偶像，结果最后他自己都被卷入到这个拜偶像的这个当中。你看所罗门他有很多的智慧，他能够治理一个国家啊，但是这个智慧他不敬畏神的时候，他就把神的命令就抛在一边啊，结果他就跟着他的这个妻妾去拜偶像，他就已经是犯罪了，而且这个罪呢最终导致以色列一个国家的灭亡。那这些的事情都记载在圣经上面啊，就是要给我们这些后来的人有一个警戒啊。人拥有的智慧啊，这还不是成功啊，你如果拥有智慧没有敬畏神，这个智慧最终只能把你拖向犯罪啊。所以所罗门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说你要有智慧，你一定还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啊，一定能够在地上要能够活出神的公义神的圣洁啊，这个是我们人应当尽的本分啊。那啊，像我刚才说到哈，我不一定是要求孩子要拼命读书，我自己的孩子了哈，因为我没有想过他非得要赚很多很多的这个钱啊。当然，我并不是说我就不重视这个读书了啊。其实我也经常花时间陪孩子读书，陪孩子做作业啊。那但是呢，我一直跟我的孩子说啊，你这些读书呢，你就尽你做的能力，你去做就好了啊。我们爸爸妈妈没有要求你必须要赚很多的钱，但是呢你必须要敬畏神啊，这些我们都是跟孩子说过了哈。虽然可能每个人的教育理念不一样啊，有些人希望孩子要拼命的往上啊，有些人可能就平平凡凡就好了啊，但是呢总意就是要敬畏神啊。我告诉我的孩子说，你不管读书怎么样，你凡事你都必须要感恩啊，你都不要去狂妄自大，你要远离恶事，你要走在神要你走的这个正路上面啊。即使你读书读得不多，但是神会保守你走在正路上啊。你不要依靠自己的小聪明啊，而是每天都要祷告神啊，要去依靠神，这样子才能够蒙福啊。所以我想说，这个虽然我在这里讲的教育理念不一样，但是我想说圣经在这里跟每个人的理念啊的这个规劝是一样的，就是总意必须要敬畏神，要谨守神的诫命，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尽的本分啊，是我们读书都应当尽的这个本分啊。那么可以说啊，这个读书啊，真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抓住地上的这个东西啊，但所罗门真的是不仅是讲到地上的读书，他一直把我们转到这个神那里去，他要我们来敬畏神啊。敬畏神除了啊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人是神创造的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最后一节啊，就是说 人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啊，他不管是公开的还是隐藏的，不管是善还是恶，有一天神都必审问。敬畏神还因为他是审判的主啊，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所以有一天呢，他就必须啊，要按照我们的所行，或善或恶，他必须来审判啊。神不仅仅是根据我们啊每天所做的这个事情啊，不仅仅是根据我们每天所做的所说过的这些的话，他甚至包括我们内心的这个想法啊，包括我们内心的这个心思意念，神都会鉴察啊。所以我们要看准了哈，我们在这地上每天的读书工作生活，不是只为着地上啊，所以将来有一天我们在神面前要交账的啊。如果我们不敬畏神啊，有一天我们在神的审判台前就有可能哀哭切齿啊。所以我们都必须要想一想看啊，我们每天是在地上尽浅度日呢，还是只顾着自己在地上的生活？所以当我们每个人如果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啊，我们自然呢就会想到啊，其实我们好像以前呢就是做了很多的这个错事啊，做了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那么我们怎么能逃过神的审判呢？啊，我们很多的想法，我们很多做的事情够不上神的公义圣洁的要求，那么如果神按照他的标准来审判我们的话，我们怎么样能够逃避他的刑罚呢？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神啊，他也为我们预备了救主啊，他不仅仅是让我们读书有个分别善恶的这个知识啊，他也赐给我们行善的这个生命啊。在历史上呢，这位无限的神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上啊，他就是主耶稣啊。就像我们诗班刚才唱的那首歌，神就是爱啊，神因着他的爱，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啊。那么这个耶稣呢，他来到世上，他不仅仅是传讲天国的福音啊，他不仅是医治人的疾病，把鬼从人的身上赶出去，他有一天他为着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啊，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但是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这个真的是非常大的奥秘啊。事实上神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敬畏神就是要来相信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就是要来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啊。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啊，他赦免了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和好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读这本的圣经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谦卑的来寻求他啊。我们读地上的书读得再多，没有办法帮我们解决我们有一天面临的死亡，有一天在神面前的审判啊。但是唯有耶稣基督，这个是神的启示，他要求我们要谦卑的来寻求他啊，更多的来求神启示给我们，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啊，他不仅仅是创造我们，他也来拯救我们，他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工作中做我们的主。所以我盼望说，今天的这个信息给我们每个人有更多的这个思考啊。我们读书不是为了在地上赚更多的钱啊，拿到更多的名利啊，我们不是说啊，为着我们要拼命的读书，要找个好工作，然后要结婚，要生孩子，要让孩子读更多的书，我们拼命陷在这个死循环当中啊。我们盼望说能够把眼光转到天上，转到这一位造我们的神那里，那个才是我们永恒的盼望，那个才是我们要真正竭力追求的啊。所以我们读书是要敬畏神，要谨守他的诫命，这是我们每个人所应当尽的本分啊。那我想今天我的信息就停在这里啊。我们结束之前有点祷告。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啊，你留下这卷传道书给我们啊，你也一直来启示给我们我们在地上读书啊，我们生活的一个目的啊。求主让我们更谦卑的，我们来寻求你，我们愿意来敬畏你，愿意来谨守你的命令啊。我们求主啊，让我们继续借着这些的经文，我们来思想啊，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思想我们的一生，我们的读书，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都是要来敬畏你，都是要来荣耀你。我们谢谢主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